请诸位大德翻开六祖大师华宝坛经经本第277页。我们今天从277页最后一行第二个字开始讲起啊，请看经文。自成禀命自朝西，随众参请，不言来处。上个星期我们讲到神秀大师对六祖大师是赞叹有加，常常劝他的弟子到那个朝西去参学。他不仅仅是口头赞叹要他们去朝西参学而已，同时还下命令从他这个弟子群里面找一位智慧最高的、聪明伶俐的，就是自成比丘啊，叫他到朝西去参学、去听法，然后把所听的话静心记起、记下来，回来再来告诉他，告诉神秀大师啊，朝西的教法，也就是南宗的顿法，他是怎么的教学的。而自成比丘呢，他因为常常在这个义泉寺这个地方啊，听他的师兄弟们在那里说六祖大师不是一个大智，他有什么所长呢？所以难免心中有点轻慢啊，一种轻慢之心。所以这个哦，先入为主的观念呢，往往会障碍一个人的学道。所以你看以前那个印度96种外道，很多人学了这有96种外道以后啊，修学佛法难免就受了他的影响。所以为什么在我们五邪见里面有一个叫做见起见，见起见就是先入为主的，这个自成比丘就是有一点这么先入为主的观念。所以他到朝西了，就跟着大众来参请，不言来处。照理来讲应该是要拜老师，先去礼拜老师，然后再跟着大众来参学，这才是正确的方法。可是呢，他却随着大众，混在大众里面一起去听六祖大师开示说法。时祖师告众曰：今有道法之人潜在此会啊。六祖大师他有他心通，他晓得这个自成比丘啊，这种智慧性很高的人，不献一点神通来降服他，实在是不容易让他心服口服啊。所以有时候啊，示现神通，如果是你为了标新立异，表示你自己很行，所以你要显示一下神通，这就犯了戒了。如果是这种时机啊，是应该要显神通，而你不显，你也失去了智慧，失去了教化众生的机会。所以六祖大师他就显神通，所以他就说了：今天有道华之人呢，潜在此会啊。这一讲，自成比丘心里大吃一惊，果然慧能大师不是普通人，我跟着大家这么多人混在里面来听话，他既然晓得今天有从北方神秀大师那个地方派来一个人要来听话，要来静起下来啊，记下来回去报告神秀大师，今天有道法之人潜在此会。这一听呢，自成比丘那个慢心马上放下来了，心就升起恭敬之心了。所以自成既出礼拜，既成其事啊。而自成比丘出来礼拜六祖大师，把他为什么来朝西求法这个因缘告诉六祖大师。师曰：汝从义泉来应是细作啊。六祖大师就问他：你从义泉寺神秀大师这个地方来 你是来打听消息的啊，是细作，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奸细啊，啊间谍啊，你大概是奸细啊，是不是啊？对曰不是。是曰何得不是？对曰未说即是，说了不是。啊，自成比丘他说我现在不是了。啊，六祖大师说为什么不是呢？啊，自成比丘又说未说即是，说了不是。我刚才没有表露我的这个心意，没有表露我求法的心，潜在大会里面偷偷的要记载大师你所说的开示的法要啊，这个还没有表露我的身份与前世，现在我已经忏悔了，跟大师忏悔了，同时我也表露我真诚的心来向大师你学法，所以我现在说了就不是，我就是您的弟子了，就是您的学生了，所以我说了就不是了。是曰如是若也示众。啊，自成比丘他甚根深厚，他既然表示他是自诚恳切来的求法，佛法是佛师门中是不舍一人啊，连魔都要度啊，何况自成比丘是个出家人啊，所以六祖大师啊，当然前面这些话只是一个应机之说而已啊，哈，试试看他的这个禅机的应对呢。所以有人说，六祖大师说，这个问他说：“你从一前来应是细作，对曰不是，是曰何得不是？对曰未说即是，说了不是，也有一种禅机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六祖大师问他说：你是不是细作？他说不是。为什么不是呢？”他说未说即是，说了即不是，说了不是啊，就好像我们参话头一样，我们的心缘如果你是落在一个文字上说我见性啊，我有所悟啊，我有所觉啊，啊，或者是你看我们参话头，话头就是我们这心的源，心的源头，有的人参话头是在想那个话头的意思，那就不是了。比如说是参念佛的人是谁，如果你心里在想念佛的是谁，那就变成化为了，那个就变成说了不是了。所以很多参话头的人，他就是抓住这个话的念佛人是谁，念佛的是谁，念佛的是谁，那就不如念佛了，这个就说了不是了。那未说即是什么？如果你能够回归心源，哦，原来念佛的就是这个啊，言说不可及啊，心行除灭，言语道断，未说即是，念佛的原来就是我们真如本性啊，啊，一切万法不离我们这一念真如本性啊。所以有人也把前面六祖大师这一段话说为这是一种禅机，这个应机的禅语啊。那自成比丘答得很如法，未说即是，说了不是。如果你心已经有所觉，有所觉得，有所悟，有所得啊，或者是内心有所执着法啊，那个就不是。为什么呢？我们自信的东西是离名字相，离言说相，离心言相，毕竟不可得，心行除灭，言语道断。所以这个未说即是，说了不是啊，很符合我们参禅的宗旨啊。是曰如是若为示众啊，那他既然自心求法，那六祖大师也很乐意来教化他。但是呢，六祖大师所教的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啊的这种顿法，要把南宗的顿法来教导这个自成比丘啊。所以六祖大师一定要知道神秀大师如何平时如何的教学，因为佛法就是破执着啊，我们世间人执着于世间法，所以我们修学佛法来对治我们世间法的烦恼。所以如果你把我们世间的这种烦恼执着相去除了，如果你又执着一个佛法，那个也不是自证本性， 因为信体里面呢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了，是泯心体了不可得啊。这个我在前面已经都介绍过了。所以自成比丘他是善根立志，然后又是跟着神秀大师久参多年了，相信他内心对于世间的五欲六尘的执着没有了，但是他有法执，他有修学佛法上的法执啊，有学法的这种执着。所以六祖大师只要知道他所执着在什么地方，破除他的执着，就能够令他见性啊。所以我常常修学佛法，我们现在众生着有，然后我们以空来对治有，如果你着了空，菩萨还要教你在某一个机缘的时候再把你这个空给放下来，叫你空有两边不着，那个本妙觉心才能够现前。所以六祖大师接着就问他，你的老师平时怎么教导你们修学呢？这是要破他的执着，破他的法执。对曰：常执毁大众，住心观境，常坐不卧。自成比丘就把神秀大师常常教导大众的修学法门，你看住心观境，常坐不卧啊，这就跟神秀大师所做那个偈子是很相应的，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的住心，把心安住哈，这个住心的观心，住心先安住在一个法上哈，然后观内心的境，就是等于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念来即除，不染一切法。所以这就有所住了，又有所心了，不是见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又能够观自己的心，又能够见到境，见了境呢，尘来就除，尘来就除，用这样来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啊。这种方法对于初学人是很需要的啊，但是后面这个常坐不卧啊，这个就要有老师教了，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不倒单。如果你常常用这种方法住心观境，观你这一念清净心啊，然后念来即除，念来即舍，起心动念就除，就安住在这个清净心上啊，用这种方法修一心不乱，然后你用这样，然后常坐不卧，然后你慢慢慢慢时间久了以后啊，养成习惯用这种方法来代替你的睡眠。所以我们常常讲就修不倒单，但是修不倒单要有人教，否则往往睡着了以后啊，这个姿势错误了啊，往往会得了残病。所以他用这种方法住心观境，常坐不卧，即使他睡着的时候啊，他内心啊还是不能说是昏沉，完全就是完全昏迷昏沉了，那不行，那不如就睡觉，睡好了精神饱满以后再继续来修这个住心观境的这种方法啊。所以如果能够常坐不卧修不倒单的人，他坐在那里心是很静的，他不是说完全的一种昏沉昏迷，还是心里还是寥寥分明，他用这种方法心没有妄念，这样来代替睡眠。如果是这样修成功了，这个比你睡觉还要能够恢复我们的这种体力，因为睡觉的时候你还会打妄想，睡觉的时候你还会做梦，如果你用这种住心观境常坐不卧修成功了，他坐在那心很清净，一个妄念都没有，那真正脑筋整个就休息，整个休息，整个放下来。所以真正讲坐禅，如果坐得好的人，他是最好的休息。所以你问禅师说你在静坐，他说不是，我在休息，哪有什么静坐休息，那是最高级的休息，他整个心念都放下来了，不起心不动念。因为我们人啊，每天的饮食消耗在我们起心动念上用的最多，如果只是消耗在我们身体上的运动而已啊，那这个吃的东西很少， 所以阿罗汉如果证得阿罗汉果，他一个礼拜吃一餐就够了啊。为什么呢？他只是所吃进去的这些食物啊，只是让他身体运动而已，他的心念都是很清净的，不是在那里打妄想。所以你看，当你烦恼很多的时候啊，那个一个晚上你就会觉得非常的苍老，非常的疲倦。所以谢安大家晓得，谢安呢、啊、淝水之战一个晚上烦恼的不得了，第二天整个头发都白了，就是这样。所以这个烦恼最浪费我们精神跟体力的，所以能够以这种住心观境常卧常坐不卧，如果修成功了，可以代替睡眠，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不倒丹啊。但是这是这个住心观境是入手的方法，把心安住一个境界上修定啊。像我们念佛数息都是类似这种住心观境的方法，只是念佛是用持这句佛号把心安住在这句佛号上啊，那数息是把心安住在这个呼吸上啊，从一数到数这个呼吸上啊，那乃至于我们参话头是把这个心安住在这个话头上，最后由这个话头而达以入这个怡情，把心整个心念就成了一个怡情啊，把心安住在这个怡情上。所以方法都是一样，道理都是一样，它只是住心观自心的清净，这是出手的方便啊。但六祖大师接着开示啊，师曰：住心观境是病非禅，常坐积身，以理何益啊？啊，那如果你成就的话，那就不是这个样子。如果你成就了，你住心观境它就变成了病了。为什么叫做坐止认灭是病？它有方法的。为什么它不悟自性？因为我们真如本性是本自解脱，原无烦恼，本自清净，无障无碍，具足无量智慧宝藏，它就是大道，它就是真理的代表啊！所以见性的人他通身都是化为一个真理啊！所以如果你念念自见本性，你这个身子就是一体三身自性佛，你那念心体就是清净法身，它能够升起一切佛之佛见啊！你自受用就是圆满报身，智慧圆满啊，不造诸业。你这个身子教化众生，就是无量百千万亿化身。为什么？性本解脱啊，性本清净啊，性本具足啊，无障无碍啊。所以这个住心观境是用来降服我们自己的妄心，把心安住在一处，把身心世界万法安住在一处，但是最后要把你所安住的这一处脱落啊。我们现在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这个妄心无量无边的，像围城那么多，所以我们只好把身心世界万法融在一个点上，净土法门是融在一句佛号上啊。那神秀大师他是把身心世界安住在住心观境，观心中的这一念静心，但是最后这个静心要脱落了啊。那参禅是把身心世界万法融在这个怡情上，但最后这个怡情要脱落，我们叫同底脱，脱落了以后性体才会现前呢，是用这样的方法来修行的。所以如果你就是住着这个方法而不懂得放下，执着这个方法就是最后的成就，那你就把药当成啊，你就抓住这个药是不放了，不知道药是来对病的，病好了药就要放下来了。所以六祖大师说，这是病了，非禅了，是自己缠缚自己的，禅是自在解脱了。像那个天皇道务禅师所说的，修学这个禅法明心见性开悟的人是怎么样呢啊，任性逍遥，随缘放旷，淡除烦心，别无圣洁了，逍遥自在，无障无碍。为什么？自信本解脱了，自信没有障碍啊， 自信就是具足无量智慧了，有什么障碍呢？但是我们现在有障碍，我们念念攀缘，所以这个方法是对治我们的攀缘心的，所以不能执着，一执着就反而成病。但这不是不好，我们入学还是用这种方法。所以我常常叫大家啊，你我们在静坐的时候可以用念佛或是用数息，然后你把心静下来了，心可以听你的话了，能够安住下来，你就可以用这个住心观境来修学的啊。然后把你的能看的我，能看的这念心，看你那个无念的心，其实能看的心跟所看的那个无念的心都是你自己的心变的，这个见分跟相分都是你那一念心，你这样能所相对待，紧紧的盯住它，不起妄念，妄念一来就放下，妄念一来就放下，不要理它就放下，不要理它就这样看着它，然后这个境界慢慢加深，慢慢提升，慢慢提升，慢慢慢慢之间，你就注意一种心心急急急急心心的这种境界，了了分明，清清楚楚，心心急急急急心心，但是你还是能够知道这个心心急急习习心心，但是这个境界呢，比你前面那个住心观境在那里用功能所未往那种强烈的那种对峙的那种心态啊，已经更维系了啊，不会那么强烈了。但是在那个境界里面，心心急急急急心心，但是你还有觉觉这个心心急急急急心心，还是在能所里面。所以我常常讲，你看你到那，你能够看到。能够见到的你跟所见到无念的那一心，你从这里你就可以体会出来了。能见到的你这个见分，原来你根尘接触会产生我爱我贪我慢我痴种种贪嗔痴慢疑，就是这个能见的这个我的心，能够见到我的这个见分变现出来了。那你所见的那个清清楚楚没有妄念的那一念心，他借着根尘接触的缘，那一念没有妄念清清楚楚那一念心，就变成了我们五欲六尘的境界。所以你看，你正报的身心的见分，跟你所见的这个依报世界的这个宇宙万法，其实就是你自己一个心，整个就是你自己一个心变现的嘛。你自己就可以体会，等到你这样功夫再加深，然后心心积极积极心心，在某一个缘，你那个心心积极积极心心忽然之间能所双亡，你就能够契会到我们这一念绝代临空，空而临，临而空的本妙觉性了。所以啊，如果你就是执着这个住心观境放不下来，你怎么能够契会那个我们这绝代孤临的灵光独耀迥脱根尘啊，这个体肉珍藏不羁明智的这一念的无住真心呢？所以啊，六祖大师说，这是住心观境是病非禅啊。我们这一念真心是体空寂啊，无有一法可得，它是自在圆融，无障无碍啊。要这样去悟啊，所以修学后啊，要开悟、啊，而不是执着法门呢、啊。执着法门是病啊，是药。这个法门是药，医治我们的病，病除了以后啊，药也就可以放下了。所以大师接着说，常坐机身以理何意啊，你常坐只是把身子安住在那个地方啊，人就是要动嘛，你这样不动反而居住了这个身体，对身体不好，有什么以理何意啊，对我们这实际理地，对我们的无助真心有什么帮助呢？听吾寄曰，大师做了底下这首寄子啊，来教导这个至诚比丘啊，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一具臭骨头啊，何为立功课啊？生的时候就会动，所以我们人叫做动物啊。如果一个人没有动啊，他久了他就生病了。所以你看我们古代的祖师大德实在是很有智慧，他教我们礼佛。其实很多人就讲，现在社会上已经进步了，已经不像我们古代那个帝制皇帝的这个制度啊，我们以前见皇帝是要用 行这个跪拜礼的，现在顶多是顶礼合掌这就行了，何必这样再来这样的这个合掌问讯这就行了吗？何必这样再来跪拜呢？其实这是我们祖师的善巧方便、啊、我们礼佛啊，行这个跪拜礼可以说是最好的运动啊，而且是一种很柔性的运动。有很多人去朝山啊，年纪大的人他平时在家里很少运动，然后有人约他一起去朝山，朝个几个月以后啊，他身体那些旧毛病好了，哦，他很高兴，菩萨感应。当然这也有两个力量啊，菩萨感应也有了，但是最重要是什么？他运动，对不对？他运动，他朝山，你想想看，走三步顶礼一下。我们这个头啊，很少往下低啊，所以那个瑜伽教瑜伽，他已经教你学倒立，学倒立。为什么？把血液降到头上来。我们很少把血液降到头上来，很少有这个倒立的动作。我们呢，常常。这个睡觉的时候我们叫高枕无忧，把枕头弄得高高的，结果这个脑筋呢反而往往会对身体反而对我们这个头脑反而不好。所以其实我们睡觉最好是枕头越低越好，最好不要放枕头，这样睡是最好的。那如果你能够每天有一个时间能够让血液流向你的脑部啊，那对身体是很健康的。所以那个有一些啊年纪大的这个老先生啊，老夫人，他们去朝山以后身体都很健康。为什么呢？有运动。所以人是需要运动的，他生来坐不卧啊，生的时候就是需要运动啊，而不是整天躺着，那死去就卧不坐啊。如果人死了以后啊，你想叫他坐起来都不可能了 所以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啊，我们这一具臭骨头是个四大组合的物体呀、他又不是他在做功课啊，真正做功课是指挥我们这个身体的那一念心啊。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说啊，这个身体不是我啊，真正的你就是在你眼耳鼻舌身意产生见闻嗅尝觉知的那一念心啊，那一念心才是真正的你。那念心本来是无形无相空灵的，凌空的，尽虚空遍法界，空即性的。但是由于你不守这个空即性去攀缘外境，所以就跟四大交合而有这个身子了。有了这个身子就有了障碍了，所以这个身子我们叫业报身，是叫你来受苦的，而不是叫你来享乐的。所以我们人间呢，古人常讲人是不如意之事情呢、十之八九啊，所以难得有一点点如意的事情啊，你就快乐的不得了。其实这么一点点如意的事情，在佛眼里看，那也是苦啊。为什么呢？待会儿就坏苦了。为什么？它会过去呀、所以人生毕竟是苦，有乐，苦固然是苦，还有乐也是苦啊。乐会过去呀、说变坏会坏苦啊。行苦啊，有这三苦五量苦，所以我们这个业报身是究竟是苦啊。所以我们这一具臭骨头啊，何为立功课？立功课要用我们的心来用功啊。那禅宗里面有个公案，就是广真禅师，他开示大众，他说地水火风啊，宛然无知，聚而为身，总是一块血肉啊，就是我们这个身子总是一块血肉，可是呢因知而有运动。这个知就是我们这一念心，这个知啊，神会活着禅师告诉我们，知之一智啊，众妙之门啊。我们今天凌空就是这个知之一智啊，他知一切法，通达一切法，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啊。所以这个知之无智是众妙之门，就是我们自己的本妙觉心呢、所以因知而有运动，所以我们这个身为什么会动，就是因为我们有心呢、所以因知而有运动。然知因心起呀、是则心为身根、 所以心才是我们身子的主人，不是这个是我们主人啊，啊，心才是身的根，所以性四大尽属枝叶，都是枝末啊。所以古德劝我们呢、啊，要醒醒吧，时时提醒我们，醒醒吧，主人翁啊。所以当你在昏的时候，当你根尘接触，啊，起攀缘心、起烦恼心的时候，不妨自己拍一拍一下头，醒醒吧，主人翁啊，不要迷惑颠倒啊，不要造业啊，啊，这个身子是业报啊，满足你这个身子的感官呢、啊，只是增长你的业力而已啊。所以最后呢，什么都带不走，万般带不去啊，唯有业随身啊。如果你带的是善业，那就到天上去了，享乐了；如果你带的是染那个恶业，染恶业，就到三恶道去；如果你带的是清净业，啊，有净的接受，那就到四禅那个净寂天去了；如果你带的是净业，是什么染净皆离的净业，那你就到四圣法界去了。所以唯有业随身啊。这一记臭骨头，何为立功课？自称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师处学道九年，不得器物。今闻和尚一说，便弃本心啊！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师更为教示。那自称今六祖大师这么一开示，再顶礼六祖大师，心里是非常的感激呀、啊。他说：“弟子在神秀大出处学道九年，不得器物这念心呢、啊。”他豁然气会这念心、啊，知道啊，原来现在在我眼耳鼻舌身意能，在我眼在眼能见，在耳能闻，在鼻能嗅了，这个是我自己的，这才是我自己的本地风光啊，而不是我的眼，不是我的。耳朵不是我的鼻子，不是我的嘴在动啊，其实动的就是我这一念的真心啊，不再执着这个身子啊。所以我们常常说心才是我啊，但是呢最后你还是执着这个身子啊，你还是放不下这个身子啊，不能真正的体会到你自己的本心啊，你的本妙觉心啊。但是自成比丘他经过六祖大师这么一点化，他就开悟了，契会到这一念本心。原来在我六根门头起作用的这位无畏真人就是他呀、啊、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啊，清清楚楚，明明朗朗啊，啊，米心是了不可得啊，但是时时都展现他的无量无边的妙用，都在你的六根门头起作用，一下就契会本心，不再执着这个身体啦。为什么自成比丘能够听六祖大师这么一点话，他便契会本心呢？因为他在神秀大师处这个地方学到九年啦、啊、他已经用这个住心观境常坐不卧的功夫用了九年啦、啊、所以六祖大师就点破他的执着。如果他继续执着这个方法，那就是啊，用这个身子在用功啊，就如同马祖道一禅师他所用的方法。后来他碰到怀染禅师，怀染禅师就问他：你要车子，一个牛车，你要车子跑得快，你是用鞭子打车子，会用鞭打牛呢？怀染禅师这么一点，马祖道一禅师忽然开悟自信了、啊，一样啊，六祖大师他所讲这生来坐不卧，死气卧不坐，一副臭骨头，何为立功课啊？也正是点醒自成比丘，用功是在心上，你一切的用功借着这个身子约束你这个身子，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约束你的心啊，而不是在身子做功夫啊。所以为什么立宗是大圣法啊，250条戒是佛的行为，佛不是天天在持250条戒、啊、佛的行为，他从他 清净心中流露出来的妙用，就是这样。他根尘接触，处世待人接物，流露出来的作用就是那个样子，就是那250条戒的样子。佛心中是没有一条戒相的，为什么？性德的流露嘛。所以我常常讲，这个高高顶上立，深深海底行，虽然你的心清净自无异，不住一法，但是它显现出来的妙用就是一板一眼，三千微仪，八万细行，一点都不缺乏呀。那现在我们呢，修学就依照佛的行为，将来约束我们的身体。其实约束我们的身体，刚开始会觉得很不自在，但是慢慢慢慢，身体自在了，其实就是心自在了。因为真正控制你身体的是心了，所以当你的身子不再往外攀岩了，就是你的心不再往外攀岩了。这个时候，只要你轻轻给你一点，你就能够会见自己的本性了。那自成比丘也是这样，他用这个方法约束我们这个身子，让住心观境，这个身子不动，安住在一个境界上，已经得到了定。所以修学佛法是依戒而得定，定而开智慧。那六祖大师破他的执着，用功不是在身子，你以前所用的在这个身子的用功，目的是对治你的烦恼心，是降服你的心，他机缘成熟了。经过六祖大师这么一点，他赫然悟了本心，悟了本心，知道一切身心妙用，根尘接触的妙用，不是身子，是你自己的心，是你自己的一心。所以一心现十法界，我们现在所见的根尘接触一切的万法，不是真正由你自己跟你的外层的境界，都是你自己这一心。你什么时候究竟通达了这个道理了，你就彻悟了，就跟这个住尘比丘一样，变弃本心了，知道本心在哪里。你现在根尘接触所产生的我跟一切分别，这就是你心变现出来的，你梦就醒了。所以这什么叫做变弃本心，就大梦醒过来了啊！原来我白天的生活就是梦啊，就是我的心变的啊。那晚上的梦是梦中梦，白天是梦，晚上是梦中梦。原来一切宇宙万法，这些种种形形象象，林林种种，就是一个梦境啊。梦醒了，梦醒了就变弃本心了。所以他接着又报告六祖大师说，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死更为教事。你看人家修学用功就是这样，念念生死事大，唯有这样才能够用功啊。诸位大德，我们在这研究中大圣了义的经典《六祖坛经》，这是很大圣了义的。但是大家自己反躬自省，自己省省行，自己反省一下，我们有没有时时刻刻觉悟到生死事大的这个心呢？唯有这样，你修行才会成功啊！否则呢，就是懂一点道理啊。为什么呢？只有你真正体会到生死事大，你才会精进，才会去用功啊。否则的话，你根尘接触，虽然生死事大，但是这个世间也确实蛮可爱的嘛，对不对？五花十色很可爱嘛。生死事大，哎呀，那是别人会死啊，跟我大概了不相干嘛。所以为什么学佛人看到别人死，自己很紧张，不是怕死，是怕到轮到我，我这一气不来我就完了，好可惜，我今生能够研究这种了义的佛法，哈，这一气不来，我还有什么机缘呢？更待何生来度此生呢？所以，自成比丘的这几句话，都是对我们来讲呢，可以说是都是啊，当头棒喝啊，叫我们能够体会到生死事大呀。和尚大慈更为教示啊，他请六祖大师在为他开示啊。师曰：吾闻如是教示学人戒定慧法，为神汝师说戒定慧形象如何啊？ 戒定慧，这是一切修行的总纲。所以我们讲着，我们叫做三无漏学，戒定慧三无漏学，以戒生定，以定开智慧。所以不管是声闻圣也好，缘觉圣也好，菩萨圣也好，绝不能离开这戒定慧三无漏学。所以六祖大师直截了当问这个自成比丘，你的老师如何教导你们修行修这个戒定慧三无漏学呢？为神如师说戒定慧形象如何呢？依吾说看啊，你说说看你老师怎么的教法呢？陈曰：秀大师说，诸恶不作名为戒，诸善奉行名为慧，自尽其意名为定。彼说如此，为审和尚以何法毁人？我们常常见到那个佛教的那个受三皈依那个教本上都有这四句偈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啊。这是出自于楞严经，不是楞严经，涅槃经，涅槃经的一段经文：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但是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范围很广啊。这三个如果你要实行的话，这三个范围很广。那到底这三个代表什么呢？神秀大师在这门就告诉我们，诸恶莫作就是戒呀，就是持戒呀。那你就有个依靠了，你内心就有个依靠，就知道该怎么修诸恶莫作啊。那众善奉行就什么？就是智慧啊，慧啊。自尽其意就是定啊，这自尽其意，像我们念佛就自尽其意，像神秀大师所教的住心观境，时时勤佛事，这是自尽其意，这就修定了。在这里面，诸恶莫作是为戒，大家可以依持五戒十善来做我们修行的依据啊，五戒十善，乃至于有的受菩萨戒、六众十八亲，都可以做我们在家居士修菩萨恨的这个菩萨戒的这种依据，可以依照这样修。这里面呢，诸善奉行名为慧，这个就要啊，你在修学佛法上有点见地，你才能够辨别啊。你看那个佛在《金刚经》上说啊，这个应生无所住心啊，菩萨应生无所住心，应无所不住色身香味触法住心。生心啊，不住色身香味触法生心，应生无所住心。菩萨已经无视，已经无视了，已经是个极面人了，无视的，他心地清净无视的。那他为什么还要应生无所住心呢？你看底下的《金刚经》的经文，接着又说：是故菩萨不应住色布施，不应住身香味触法布施，应无所住而行施，无所住而布施。可见呢，无住身心，应生无所住心，所生的心就是布施。这布施有三施：财施、法施、无畏施。但是菩萨的这三施就是三轮体空，灭度无数无量无数无边众生，使无众生得灭度者。所以这个诸善奉行名为慧啊，它的境界可以从我们世间的这种财施、无畏施，乃至于到人天佛法啊，或者是四圣的佛法，声闻缘觉菩萨一圣佛法，都包括在诸善奉行名为慧这里面的。所以菩萨为什么要无住身、无住相身心呢？啊，就是叫我们要帮助众生啊，要度众生啊。但是度众生要悲智等应的，不仅仅是出世间法的度众生要悲智等应，乃至于我们世间的善法，你也要有智慧啊。所以很多人放生啊，买一些鱼啊、龟啊，放到那个 我们那个翡翠谷那个地方，哎，翡翠水库那里去放，放了以后呢，造成了水源的污染，所以很多人呢、啊，到美国去放乌龟，到那个水源就放乌龟，结果被警察抓到了，还要判刑，我说污染水源。